家好，今天一开始先要做一个更正，做一个更正，更正什么呢？我们上一次有讲到那个世间禅有没有？就是修出境向道那一种世间禅。我以前好像有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有讲了一句，好像是说大乘的菩萨也可以，他想修世间禅的时候也是可以修，没有什么不行的。最近跟老师确认是这句话讲错了，也就是说呢，如果走大乘道的话，他就不会再去修出境向道，他就因为那个跟他的目的是可能是不相顺的吧。那这样子大乘资粮道上品四和八定都有是怎么修出来的？那上次有讲嘛，就是他不是修诸境向道修出来，他可以修菩提心修出来，修大悲心修出来，那个一样有压伏烦恼的功能，但他就不是一个诸境向修诸境向道修出来的这种世间的禅定。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特别提醒，声闻修道最多可能有81个无间道，里面可能有72个是世间的无间道。那要再讲一下，我上次有口误，修出境向道这种修出来的世间无间道它不是道，世间解脱道它也不是道，这样可以吗？好，那个无间道跟解脱道一定是道，就是说如果我们讲的无间道解脱道，一般来讲都是出世间禅那种修空性或是修独立自主实之空所证得的那种无间道解脱道，它当然是道、哦、但是前面加了世间这个简别的时候就要很注意，世间的 无间道解脱道就不划入道的范畴，因为它是修出境向道得到的，就不是道这样子。第一，大乘不可能去修出境向道这种世间禅，然后在小乘他会不会修呢？这是一个问题嘛。但是即使小乘修了，他也不是，他所修的也不是道，因为什么？所谓的道是任运而起的出离心所设的限观嘛，对不对？但是你修出境相的时候，你是观，你必须除了观下一地的不好，你要观上一地的好啊，你还有观上一地的好，这个就跟出离心不相顺。所谓的出离心是三有一切的。对，就是厌离三有，三有一切圣事都厌离的，对吧？所以说你不可能再去观哪一地的好，然后希求要升到那里去。所以说由此就是说，其实你只要是修出境向道它都不是道了，修出来的什么这个那个都那个都不是道。其中有特别说了，就是说修出境向道由这个方式来证得所谓的世间无间道世间解脱道的时候，虽然有这个名，但它仍然不是我们所说地道的那种道，这样可以吗？因为它跟道的定义是不会符合的，这样可以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以下不是更正，以下是要想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上次画那个图大家都了然于胸了嘛，可是里面隐藏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大家没有想到，那个很根本的问题我有去请教老师，其实也很难解决，就是说因为声闻修道有81个无间道这样的说法，就它可以有不是必定有啊，它可以有81个无间道，这个是就是有这样的说法、哦、那这样的说法怎么去解释它，有这样解释有那样解释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像我们那样的解释的话，它会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问题？那个图大家都还有吧？哦、有吗？哈、哦，记得啊、哦、哈、哦。如果要有81个，它是怎么算出来的？里面会有72个世间的无间道，加9个出世间的无间道，对不对？好，那它是怎么排列的嘞？这个问题出在呢，排列你要清楚，你才会看得出来问题。它是怎么排列的嘞？
三天
九地，俱生烦恼已经成。然后嘞，81个是怎么出来的？从欲界一直到第七禅所设第七禅天所设的那些烦恼，俱生的烦恼，全部都是用出世间禅，不，世间禅就是修出境向道， 全部透由修出镜像道来压服，或是所谓的断啊、哦，那个断跟我们讲的真正断是不一样啊、哦，压服或是断那个居士烦恼的现行，对不对？好、哦，所以会出，因为有九品的居士烦恼，然后欲界到第七禅天有八个嘛，八个地方啊、哦，所以说八九是七十二个会。别，因为如果用那个出镜像修出镜像道来压服烦恼的话，它必须一小格一小格这样。我们上次换的格子里面，每一个小格都必须要别的这样子，一路依序的这样子断下来嘛。所以说，总共会有出现七十二个世间的无间道。但是这里面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后面真正用出世间道别的把三界九地同频的烦恼再从根断一次。从种子断一次，又会，所以必须要有九个。不管你在哪里，突然决定，就是那前面那七十二个格子哪一个地方，你突然决定，我从此以后要开始用出世间禅来修，你必定都要加上九个出世间禅，那是固定的啊、哦。那所以说哈、哦，那后面那九个不管它，前面这个要有七十二个，七十二个一个都不能少，才会有八十一个嘛，对吧？那七十二个第一个发生在什么时候？
界的
压服欲界俱生烦恼，大大品的烦恼，或是断啊、哦，所谓的断，嗯，的时候，叫做什么？正对字还是一对字？是
正对
字啊，正对字欲界俱生的大大品烦恼的时候啊、哦，当你能够由修。由这个出镜像道正对治这样的烦恼的时候，就是说你正得了一个世间的无间道嘛，对吧？是吧？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大家想一下，有没有觉得这里怪怪的？
见到要进入修道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要由见到生修道，你可以用一个世间的无间道升上去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好、哦，就是说大家在看那个图这样算，就是数圣人每一格都数出来了这么多种的可能性，然后再加上什么在中阴怎样啊，这样那样，数完以后会发现那个就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在第一个出现，就是数八十一个无间道的时候，第一个那边就出问题，就是说从见到生修道不可能由一个世间的无间道升上去的，你知道，由世间无间道然后证了一个世间的解脱道，然后升到了由见到生到了修道，不太可能嘛？老师也说这不太可能啊，老师也说不可能啊。那这样子，第一个那边就出问题啦。那难道第一个要改成出世间禅吗？必须嘛，否则你没有办法生修道。可是第一个如果改成出世间禅，会发生什么事？这一排全部断掉，你不是只是八十一减掉一个哦，是减到几个？九个还是八个嘛，至少对吧？反正第一排大大品的俱生大大品的烦恼，三界九地大大品烦恼全部一次断掉啦，对吧？所以说八十一个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好、哦，这就是一个问题。好、哦，那这个问题老实说他也没有答案，就可是他还是说就把这个问题，我就说那我就不要跟大家讲，反正他们也没有问，老实说还是讲吧，提醒大家一下，这边是会有问题的啦。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再想一想，就因为老师是说他不知道这个要
当初他们没有问师公
你知道师公我不知道啦，因为老师说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形，就是
下次对再问
好，所以说那个这个是要补充的啊、哦，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一些说法听起来都言之成理，对不对？但是细想的时候是会有一些疑问要解决的，这样子可以吗？好、哦，这是一个。但是那个说法哦，就整张图表那个说法还是要知道。哦，它八十一个到底怎么算出来？哦，那当然也有别的讲法，那个跟我们这边讲的是两件事，不太一样的事情。好，这是第二件事。好，那第三件事就是那个作业，对吧？有作业吧？我们大家一副好像
有
吗？这样子。作业是什么？
就是
师那个师的名义可不可以没有前面那一半，只有后面那一半的
师对真的真的永远的先贤所带有继承有引起的所缘业力的业力的
好奇看不懂是讲是否有对真如蒙昧的心术，但不是以是指从地主缘起而成业力的。
也就是说，有没有那种是对真如蒙昧的心所，但不是缘起之的啦？啊，不，无名之的啦，但不是无名之的。哦，举例，举得出来吧？啊，来举。
就是学中义者心中的法我执。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对真如的蒙昧，然后可是他又那个法我执，在秩序派来说又不是轮回的根本，所以他就是属于这个的势力。我是这样想。
哦，就是说。其实你为什么要加一个学中义者嘞？
不需要加学中义者，
哦，一切有情，
反正只要讲法我执就好了，
就好了。
好，就法我执，它不是随学支派所说的无名执，无名执
啊，
就无名执讲的是独立自主、实之有的这样的执着。
对，
好，那当然不是只要是独立自主、实之有的执着都是无名执，这一点我们确定了。好，然后法我执，就例如地实有的执着，它也不是他们讲的所谓的无名执，但是地实有的执着，它是一种对真如蒙昧吧的心所吧。好，如果我们所谓的蒙昧不限于所谓的不知道，而是说导执也算的话，好，就是说执跟导。执跟真如正相违，就是真如明明是地实空，那，啊，你执一个跟它正相违的地实有，啊，去执这样的内容的那种心所，也算是对真如蒙昧的心所的话，啊，把它放进去的话，那这样子把我执，它是对真如蒙昧的心所，但它不是，它不可能是无明执这样子。好，啊，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子，
非见，
对真如。
那你就要把就是不知，你要举不知道吗？就对，例如对业果不知道的心所，就这样的心啊，他这样的一个心所，他，那你就是那个所谓对真如蒙昧的心所，这个定义就又不太一样。他你是把不知道那个放进去，这个可以先不要讲这种不知道，讲那种属于见的那种，是不是还可以举出例子来？它是一种导执，哦，它是对真如蒙昧的心所，然后它是执跟真如正相违的那种内容的一个心所，然后可是它又不是无明执，可以举出例子来吗？
贪嗔痴，贪嗔痴慢疑，会见
导执，我说执跟真如正相违的内容的那种导执。其实你可以想想看，好像见道位菩萨。对，好，来你说，来，可以，你知道了，讲。
没有，我是看那神里面奇写。
哦哦，他说什么？
我只知道是见到为菩萨，他已经没有。
没关系，就是说哈，也就是说，见到为菩萨，他断了具身的独立自主实之有的执着吗？
没有，
具身的独立自主有实之有的执着，什么时候才断？
学到
，就是无学到的，具身的实学到，也就是，我如果问你们菩萨什么时候才会断具身烦恼障？你们会说依地道之中来讲是怎么讲？什么时候打？正佛果的时候就是一起断具身的烦恼障跟具身的所执障，正佛果的时候一起断，所以学秩序派是这样讲的，是吗？是吗？好，所以说。菩萨具身的独立自主实之有的执着什么时候断？正佛果的时候才断啊，对吧？
对
啊，还记得吧？
记得。
就是随学秩序派所讲的那个烦恼障，
对，
里面是当然是烦恼跟烦恼种子嘛。那个烦恼指的是这样的烦恼那样烦恼，然后独立自主实之有的执着也是烦恼嘛，对吧？沙迦耶见嘛，是烦恼，是根本烦恼，对吧？好，所以说那个要到正佛果的时候才断。那见到位菩萨断了没有？断了具身的独立自主实有执着，还没有，
还没有。
所以说，可是他心，所以他心中，我可以说他有具身独立自主的实有执着嘛？
对，
不会起现行的嘛？当然不会起现行，就是还有的话，那他心中见到位菩萨心中的独立自主实有执着，是无明知吗？ 会导致轮回吗？
他不会轮回啦，
他会产生一个行支，跟自己同一组缘起的行支吗？
不会啊，
不会嘛。哦，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例子。OK，
他不是只断了分别的部分吗？
所以他俱生的没有断嘛，所以说他心中还是有。对，所以我现在就在举例，
哦，
是对真如蒙昧的心所，例如见到位菩萨心中的独立自主是只有的执着，但是不是缘起无明知的，有吧？有吗？对吧？好，所以说这个举例可以举不止一个例子，可以多想想这样子，好啦，好，好，再来我还要讲什么？
要从一六零
开始。独觉及大乘资粮道，以此类推，这边是吗？
是。
好，独觉及大乘资粮道，以此类推，以此类推是什么意思啊？前面要不要复习一下？最前面那一句在哪里啊？157页。哦，那是举例哦。再往前，就是讲。哦，所谓的声闻法现观为声闻资粮道的定义，然后分三品，每一品都有所谓的限量、比量与觉智。然后接下来他就举例了，举以声闻资粮道行者心中的五通、心中的由正理最初通达人我的智慧，还有他心中决定人我的以觉智来举例。好，举完了以声闻资粮道行者。心中的这些内容举完例以后，就说那独觉和大乘资粮道的行者心中的那些属于道的部分，也是分什么限量、比量、以觉智嘛，就以此类推，自己去举例，这样可以吗？然后以此类推是在讲这个。那只是呢，在举例的时候要注意哦，独觉资粮道行者是对于一体空，大乘资粮道行者是对于空性。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啊？在讲他的那个无间道和解脱道他的所修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可以吗？哦，根本定就不一定嘛，根本定可以有一些变化，但是无间道和解脱道那个来讲的话，声闻的无间道、解脱道、独觉的无间道、解脱道和大乘的无间道、解脱道，它所修内容是别固定下来的，哦，不能换的，哦，就是都不一样。好，老师在解释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哦，他说三乘的不同点都在无我上，这句话要大家 要自己加减别去理解，哦，三乘的不同点 不是只在无我上，对吧？大乘还要修的内容什么菩提心这些、大悲心这些，小乘都没有啊，余两乘都没有嘛，对吧？好，所以说这边所谓的不同点都在无我上讲的，其实你要想的就是说他这个根本定里面的那个属于无间道和解脱道的那样的根本定，它的差异是在这，主要就是在这个上面哦。他所修的自净无我，记不记得根本定的定义？自净里面有讲到自净无我吗？他所谓的自净无我是不一样的。好，并不是在说三乘所修的无我不同哦，这句话也不能理解成这样哦，因为其实小乘也可以修第十空嘛，大乘也是可以懂独立自主实之空的，好，所以你不能说他所修的无我规定都 不可以重复，这样都不可以有交集，不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哦，而是说他那个无间道和解脱道的所谓的自净所证的那个自净无我不一样，也就是呢，声闻修的是普特伽罗独立自主实之空，独觉修的是一体空，大乘修的是第十空，这样对吧？好，这个都是针对无间道和解脱道来说的。也不能把它理解成根本定哦，哈。哦，因为非此二者就有那种非此二者的根本定，就是不是无间道也不是解脱道那种根本定，其实没有规定只能修哦，声闻只能修独立自主实之空，没有这样规定啊。嗯，好，接下来讲意现观为加行道的定义。 那什么是正道的定义还记得吗？
法
线
观、
哦、然后义线观就是家行道的定义。那什么是见道的定义？
地
线观、哦、OK、哦、家行道分声闻家行道还有什么等三种，是指什么？
独
觉家行道还有什么大乘家行道。然后这边老师就讲、哦、又回去讲了一下，法线观的法是指十二分教，也就是典籍。那义线观的义指内容，法线观呢比较像是在说看书可以由阅读或 有听闻，然后可以了解书的内容哦。OK， 然后那个义线观这个义哦，就是说之前已经有阅读啊，有听闻啊，有已经懂了这样的内容，然后义线观就是说他可以去实际去怎样修。那我们会说文思修可以包含一切道，那这样道就是对三学文思哦，听闻然后思维，加行道就是修的阶段。所谓的修是指什么？上那时候有特别讲，所谓的修是指用什么修？
指观双运修。
嗯，用指观双运修哦，这个是这边严格在讲文思修的时候，修就是在讲用指观双运修。哦、不是因为这边在讲加行道，所以我们就把修讲成是指观双运，不是，而是文所成会，修所成会，思所成会，修所成会，那个讲修所成会的那个修所成会，就是要必须是用指观双运修来的，修出来的、哦、嗯，好，然后接下来又讲了一个声闻义线观是声闻加行道的定义，分暖顶忍是第一法哦，声闻义线观或是声闻加行道，声闻加行道有分四个阶段，暖顶忍是第一法四种，前三种各有上中下三品，但是是第一法就不分了。独觉也是这样对吧？到了大乘的话，是第一法也要分上中下三品哦，这个后面会讲嘛。然后因为真文的加行道的是第一法为什么不分上中下三品，就讲理由，因为它仅仅只是什么什么叫做十边际刹那啊啊，有力士夫啊，不是弱弱的士夫啊、哦，也不是女子，讲一个，但我觉得有力女子应该也很厉害的、
啊，
就有力士夫一弹指的六十
五分之一，
都是在讲六十五分之一吗？有没有别的数字出现过？
是
我觉得我看过不同的、欸，
三百六十
啊啊，没有啊，那也太夸张了吧？我看到都是六十几，这个个位数这边有一些变化这样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因为它仅是十边际刹那，就是第一法它的时间长度很短，所以就不再去分上中下三品了。那换句话说，前三个，例如暖顶忍，它的时间就不会是这么短，哦，所以还可以分出来。然后呢，是第一法它是会跟什么见道无间道、见道解脱道同一定嘛，对吧？哦。好，那据摄说呢，一行一刹那是第一亦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看到翻译成比为一刹那的这样的翻译的，他就没有翻一行，他就翻比为他是的意思哦，比为一刹那是第一亦然这样。嗯，然后这个不管是一行还是比为哦，那个比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一刹那哦。是在说人为最后的所修只有一刹那就完成了，人为最后所修只有一刹那就完成，叫是所谓的比为一刹那的意思，或是一行一刹那的意思，人为最后所修只有一刹那就完成、哦、是第一亦然，讲的是第一法也是只有一刹那这样子，所以他不是在说忍位只有一刹那，而是说忍位最后所修的那个内容只要一刹那就完成了，这样可以吗？
是忍位上品的意思吗？
上品到底有多长呢，也要再去考虑。嗯， 好，那这里分类啊，就是把那个声闻加行道再做分类，同样啊，它也是跟道的分类一样，就限量、比量、以觉字三种。举例如钱，啊，已经举过例了。如钱，钱在哪里？
就是那个五通啊。
这再讲一遍是吗？哦，那你们讲一遍。举例，声闻加行道，行者心中的所谓的属于道的部分啊，那个又是声闻加行道，又是限量的是什么？
五种神通。
声闻加行道，行者心内的
五通神通。
五通，又是声闻加行道，又是比量的呢？
对，一体空的比量
通达，也就是声闻加行道行者，声闻加行道行者，心中通达，以正理最初通达人无我的智慧嘛。为什么我讲声闻？哦，我这边是独觉哈，以此类独觉，我又跳到声闻去了，对不起。以此类推，独觉加行道，那就变成说第一个举例就是独觉加行道行者内心的五通，然后属于比量的就是独觉加行道行者心中由正理最初通达一体空的智慧啊。为什么要说由正理？因为它是比量嘛。为什么要讲最初？因为它是量啊。好，然后第三个举例就是属于觉知部分，就是声闻加行道，对不起，独觉加行道行者心相续中确定一体空的以觉知。大乘加行道行者，这个还要再讲一遍吗？就不用了嘛，不用了吧，你都会了吧？哦，需要吗？啊，让你的金凤来举例，来金凤。金凤可以的，来来来，金凤你讲一下。
我要讲，就是
属于限量，又是限量，又是大乘加行道的。
那就是诸如大乘加行道行者内心的五通。
嗯，那大乘加行道行者心相续中的五通啊、哦，那又是大乘加行道，又是比量的呢？谁？大乘加行道行者心绪中，不行，比量。
最初
通达，由正理最初通达。对，好，要加上，就是要加上以正理，然后最初通达第十空的智慧。那第三个举例呢？大乘加行道行者心相续中，已经决定第十空的那个一觉智。好，那接下来大乘一线观为大乘加行道的定义。分鸾定忍是第一法，每一种分，你看啊、哦，这边就说了，连那个是第一法也分上中下三品，所以总共有十二品。那每一品都可以讲出来一个什么限量、比量、一觉智这三种。我都可以举出例子来。后面我们看啊，老师说，老师也只是在讲，强调了一遍，大乘加行道的是第一法，不是只有十边际差，一个十边际差那么短哦，所以它其实是很可以很长的，所以又分了一个上中下品。地线观是见道的定义，分为声闻见道、独觉见道跟加大乘见道。那声闻地线观为声闻见道的定义分类已说，然后接下来就说既是声闻见道无间道，你这边在讲什么？好，来书盖起来，盖起来，因为我觉得这边讲很多都是以前讲过的，所以你们会觉得比较，对，你们会觉得比较不刺激，所以书盖起来，因为以前都看过了，对不对？盖起来了啊！来，我来问你们。什么是声闻见道苦法忍的定义？开始动脑筋来慢慢想，什么是声闻见道苦法忍的定义？首先他要是声闻见道无间道，对不对？
然后又是自所分，
怎么办？苦法忍要怎么讲出来啊？不能造孽，就是说书本盖起来，不可以这样子。
盖起来就行。
啊？
没有看起来不会。
苦乏人还记得是什么一个情形吗？我们在讲见到的时候会讲八什么？八忍八智，八忍是哪八忍啊？
苦乏人。
苦乏忍，苦累忍，疲乏忍，疲累忍，灭乏忍，
灭累忍，道乏忍，道累忍。
那八智嘞？苦乏智，苦累智，疲乏智，疲累智，
灭乏智，灭累智，道乏智，道累智。
好，八忍八智，八忍是什么？
见
的八忍跟八智的关系是什么？八忍是无间道，八智是解脱道。所以举例的话，苦乏忍跟苦乏忍是无间道的话，那跟他同定的那个解脱道叫做什么？
苦乏
智。那苦累忍是无间道的话，跟他同定的那个解脱道是什么？苦累智。所以那个后面以此类推，对不对？好，那苦乏忍跟苦累忍的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界，
一个叫乏忍，一个叫累忍，都叫前面都加了一个苦。哦，所以差别在哪里？
欲界跟上界的差别。
哪个是哪个呢？
苦乏是欲界，苦累忍是上界。
你这句话写出来都会怪怪的，苦乏忍是欲界。人家说苦乏忍为什么是欲界？这句话有没有怪怪的？苦累忍是上二界，突然觉得事情不太对。对，好啦，讲完整，苦乏忍是什么？跟欲界是什么关系啊？你看，全部完蛋，对不对？大略印象有，对不对？糊糊的，但是讲不出来，对不对？啊，那苦累忍又是什么？跟上二界的什么什么有关？是不是？
苦的烦恼，
独立自持的我空。天哪，独立自持我
空。
所以这时候觉得比较有兴奋一点吗？有哈，好，来打开书，打开，来看一下声闻见到苦乏忍定义，大家一起念一下。既是什么？
既是声闻见到无间道。又是自所因断欲力所摄自分苦见断的正对治。
好，好好，所以看得懂吗？既是声闻见到无间道，这个懂吗？如果他是声闻见到苦乏忍的话，他一定是声闻见到无间道。刚刚不是说八忍都是无间道吗？
对。
那个见到苦乏忍，当然是见到无间道嘛。那声闻再把它加上去喽，所以他一定是声闻见到无间道。可是属于声闻见到无间道的有八忍啊，不是只有苦乏忍，对吧？其他七个乏忍也是，其他七个忍哦，不能讲乏忍，其他七个忍也是啊，哦，所以说要再把这个所谓的苦乏忍跟其他七个忍区别开来，那靠后面这一句区别，他说又是自所因断欲地或是欲界所摄什么自分苦。苦见断的正对治，这句话看懂了吗？苦即灭道嘛，就原苦地所生的烦恼，原极地所生的烦恼，什么什么等等啊。这边是说苦地，原苦地所生的烦恼。那见所断啊，见断指的它是片剂的，它是分别的，对不对？它是由学习得来的吧？对啊，好，见断。它不是俱生的，不是修断，不是俱生的。所以他就说了，他是自所因断欲地所摄自分苦见断的正对治，还加一个自分。自分排除了什么？排除了什么样的他分啊？排除了什么样的他分？哦，你们自己再回去复习一下好吗？好，那个在第几页来？然后八忍八智在哪里？第几页？跟的128，128吗？
是
啊，
对，128。
大家回去看一下好不好？还是现在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
现在看一下，来，128在哪里啊？
下面
啊，
非秩序派而言，
非秩序派
八人是针对欲界、色界、不色界的那些所修改的分别。
我那边有改过吧？请问，请你们千万不要照念哦。这个是大乘的哦，不是声闻的哦。这是大乘的，才会讲到所知障啊，分别所知障。哎，这边没有改过的人举手。没有，来，没有改过的举手。你两位、三位哈，这三位下课之后去找谁啊？娜娜你改过了哈，娜娜你帮他去找娜娜，娜娜举手，找他去改一下好不好？这边一定要改了哈，不然会错。好，声闻的那个八忍八识在哪里啊？114页。好，请大家回去复习一下114、115、116这三页好吗？
好，
然后117也顺便看一下咯，一直到118的第一段我去看一下好不好？或是等一下很想马上恢复记忆的，就下课的时候赶快看一下。好，来回来，我们再回来这边。好，所以说既是声闻见道无间道，又是自所因断欲谛所摄自分苦见断的正对治的，它是一个正对治哦。这个就是声闻见到苦发人的定义。那既是声闻见到无间道，又是自所因断什么上二谛所摄的自分苦见断的正对治，就是声闻见到苦类人的定义。后面类推，对吧？好，那这样子什么是苦法智的定义啊？声闻见到苦法智的定义。
苦法智，
既
是声闻见到解脱道，
对吗？来自己制造一下，来努力一下。什么是声闻见到苦法智的定义？你就把苦类苦法忍的定义稍微修正一下吗？我们来看看，既是声闻见道无间道啊，是这个要改吧？
声闻见道解脱道，
要把它改成既是声闻见道解脱道，又是自所因断欲谛所摄自分苦见断的以对治，这样子它的这样的声闻见道苦法智，苦法智的定义就出来了，对吧？好，那声闻见到苦类智的定义，大家一起讲一遍。
既是声闻见到解脱道，又是智所因断上二谛所摄自分苦界断的正对治，
以对治，因为是解脱道，所以是以对治。好，这样可以吗？那后面什么即法智、即类智、灭法智、灭类智，或者道法智、道类智，就以此类推，就把那苦改掉就好了，这样可以吗？好，会了哈。好，来看下面有同时升起声闻见到八忍的啊，是怎样的情形？顿断所断的欲流向心中声闻见到八忍是什么？同时升起，亦有见次升起声闻见到八忍者，见断所断欲流向心中。几次升起之故，这句话要正确理解，不能从字面理解哦。我们先看老师的说法。你们还记得就是讲八忍八智的时候有两种说法吗？一种是有部的，八忍就是像山羊过桥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依序产生，然后就是八忍就是这个忍跟这个字一起产生嘛。无间道跟解脱道不可能分开的嘛，它一定同一定，就是无间道跟他自己的那个同一定会有一个解脱道，然后这样子八个八个这样过去那有一种说法是八忍是同一刹那，八智是同一刹那，
经部总以上
啊，有时候是经部以上，有时候是为师以上嘛，因为那是集论说的，集论是为师的经典啊。好，那这样八个以上，就是对不对起，八忍是一刹那的，那还是保持了八忍的名相，八字是一刹那的这种说法，也仍然保持了八字这种名相，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解脱道，一个无间道，一个解脱道，这样子，就同一刹那的哦，这样子有。所谓的八忍，同一刹那有所谓八字这样。嗯，接下来这边要讲的其实哦，就是那件事情哦。我们来看老师怎么说。老师说，依俱舍论的说法，八忍是有层次的，就是它要依序产生哦，不是同时产生。而且它，如果你们还记得之前讲的那个八忍哦，就有不讲那个八忍所缘所入是不一样的，对吧？每一个所缘都不太一样，要一直变化哈、哦。那说十六刹那呢，就是我们会说见到十六刹那有没有？八忍八字搭配在一起讲法是见到十六刹那。那十六刹那是别别产生依序哦，先后这样产生的。但是如果依集论的说法哦，八忍是同时升起的一件事情而已，啊、哦，它是一体的，同体的。那会说十六刹那。其中无间道八刹那，但这个其实没有顺序，它就是保留那个说法而已，这样子。哦，好，那此处呢，也就是说随于学秩序派的说法，是将集论跟俱舍论的说法一起列出，就是刚刚我们看那个出字有没有？好、哦，它两种讲，有一个顿断的，有一个渐次的。好、哦，顿断讲的就是集论的讲法，顿渐次讲的是有部的那种讲法，这样可以吗？就是所谓的俱舍的那种讲法、嗯、那后面有一句话他说以中观中自己不共的讲法，这句话是错的哦，因为唯识以上就确定唯识以上就是这样讲，因为集论是唯识的论，所以不是中观中不共的、哦、唯识就是唯识以上就好了。那老师甚至在这本书里面有时候他会讲经部以上嘛，对不对？他很多地方都是讲经部以上，所以说绝对不是中观中自己不共的啊。所以没有毛病的说法，就是一极论的说法了哈。我们就这样讲，一极论的说法呢，他是认为八忍是一体的，八字也是一体的哦。也就是说呢，所谓一体是什么？同时升起，而不是渐次升起。它就是一件事，取了八个名字而已。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回来看那个出体字。有同时升起这样的，也有渐次升起这样的，有没有？
有。
老师说这个说法有要，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哦，不要从字面去理解，说有的时候是这样，有的时候是那样，字面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但不是哦，他不是说在所有修行者里面，有些行者是这样，有些行者是那样，有些行者是顿断，有的行者是渐次。你看这个会看成这个意思的话，那就 不行了，就是错了。不能这样去理解这段文字啊！老师说呢，不应该是理解成有人这样，有人那样，而是要依理解成依俱舍是这样讲，依集论是那样讲，这样可以吗？那依俱舍的话，就是所有都是这样，不会依俱舍里面有的人是这样，有人是那样，不是吗？哦，俱舍主张就是这样，那所有修行者也都是这样啊。那一集论，那所有集的修行者也都是那样，这样可以吗？就是你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会说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是那样。所以这段文就有同时哦，也有这个有同时和也有这个有和也有，不要理解成有的人这样，有的人那样哦。只是说有是这样说的啊，有是说成那样的哦。那这样说的是谁说的？那样说的是谁说的？分清楚就好了，这样可以吗？
这
个有辩论过吗？嗯，集论讲的那个八忍哦，这边的用语在讲什么一体吗？老师在解释的时候，好，所谓的一体哦，是指他那个他们都同体，对不对？八忍是同体啊、哦。然后那其实讲的只是我刚刚说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再讲清楚一点，其实所谓的八忍讲就是同一个心啊，它只有一个心。他不是讲了八个心同八个什么不一样东西同体，不是，他就是讲一个心而已。好，一个心取了，而且那个心就只有一个所缘一个所入，不像有不讲的那个八忍别别都有不同的所缘所入。 好，这边讲的那个结论讲的八忍，它是只有一个心、一个所缘、一个所入，只是讲了八个不同的名字而已，这样可以吗？沿用之前讲的八个那种不同的名字，
就不能用一体。
可以可以啊，一体讲是什么意思？我就怕再讲的解释清楚一点哦，是同体。那同体是怎样呢？哦，是像那个瓶子的颜色和瓶子同体嘛？你的眼睛和你同体，不是这样，而是他讲就是一个心而已。嗯，然后八个取了八个名字，这样，就好像你，你又叫做小明。哦，又叫做什么，你可以有八个不同的名字嘛，可能是你的同学叫你的绰号，你的学名，你父母叫你的小名，还有你的英文名等等的。就是说像比较像那样的同体，这样他其实讲就是同一个人而已，这样。嗯，对。外道修禅定，如果修出正禅，就断除欲界烦恼。
奇怪，就是吗？
还要再修。哎呦我的天，那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外道，他可不可以修出四禅八定？
可以。
那他修出来四禅八定，难道没有压伏烦恼的功能吗？
有啊，
一样可以嘛。哦，所以说外道修禅定，如果修出正禅，正禅啊，就是这边要讲的是初禅正禅啊，初禅正禅就断除了欲界烦恼嘛。但二禅正禅更是一定欲界烦恼已经断，但是那个又还要再加一个，又断了初禅天的烦恼嘛。OK 吧，
修出出禅正禅的第一刹那还没有断呢、啊，他一定要修。
为什么没有断？
他有大大大中到小上，一直在往下修。
没有啊，你那个六座椅再回去看一下，第七个座椅才正，第七个座椅就是究竟什么？加行究竟果座椅，那时候正出禅正禅嘛，所以前面那个九个世间无间道已经发生完了嘛，等于正第九个解脱道了，这样第九个世间解脱道。针对欲界烦恼，哎呦哎呦哎呦，对哈，等一下我看一下，这段有很长吗？哦、oh。